今天我们讲戒行啊，在家贝兰中体篇的戒行门啊，戒法戒体已经讲过，那下面就是戒行，最后是戒相。最诸位来说，就是出家的同学来说，这个真正最重要的根本呢，在戒，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请大家带行识钞，十分的行识钞支持记，这个支持记上面一开头有几句话，我愿意跟在座的各位同学再来提一下，互相吃力。总记得，这是我们出家同学最重要的根本。我们就翻开《自持记》啊，卷页序缘发起第一啊，序缘发起第一，这个行识钞自持记的开头，前面是目录，目录翻过来的。这文很短，只有两行半的字，我是简单的先念一下：出家之事，并皆为体，具法具身，行必具体而修，故因明随行，身必称法而动，故果号发生。曾有发取有终，依因得属果也。文字就两行变，两行半啊。两行半的文字啊，总共啊，多少字？不到，好像不到30个字吧。但是这个最重要的那种注意，深深的记得，这样我想你就不会辜负你自己了。其实出家的目的，那这里现在不去细谈，因为由于这个目的，所以讲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所以我们跑来出家。那出家的真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并戒为体，并是并受。我们现在这个体是肉四大组合的，这个四大的组合是除前了我们看得见的，那背后是为什么得到四大组合之体，原因是什么？或也这两个东西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理论上面至少应该了解。如果这个把握不准，那属于修行是没根的，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在我们在这里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上要的是要这个东西。确实在我们了解了我们的宗旨，从深远的目标去看的话，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我们感受上，我们习惯上面，我们都要这个，要好吃好睡好玩好什么营养等等，都是忙这个，一切一切粗一点吧，忙这些利，细一点吧，忙名，对不对？那现在不是，这个东西完完全全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嘱咐的话，那这种错误的认知对我们有最大的损伤。那么这个道理呢，在戒上面没有细说，在论上面经论上面很清楚的了解了，了解了，所以我们决心要把这个错误的认知把它改过，因为错误认知积累的 然后呢，唾液自起，把它清除。那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来出家。那个时候，并戒，这是我们的戒。然后呢，下面就根据这个具什么？不是具唾液，具正法，是具法具身。那然后呢，下面的行要根据这个，是行别具起而修，就称它为修，是每一个行为都在不断的修改。那修改就是我们所谓持戒当中的这两二字而做，该字的是字，该做的是做，这样能够这样做到了，那是因明随行，这个正确的因就对了，就是随行，就是戒行。那我们现在这里正讲戒行，就这个，就是它前面这个戒体部分已经讲过了，现在下面就是讲戒行，那戒行的总括这样。所以那个戒行本身，实际上是内心当中有一种吃力的见义之缘。这个见义之缘呢，检查我们的身口，非法要止，如法要行。所以这样去做的呢，身自然而然称法而动，那最后的感的果呢？所以这个因跟果彼此一定的有它的关系。那个时候感得的果，这是我们真正的去追求的目标。所以他最后总结一句话。曾有法趣有终，我们刚开始啊，法趣就是法是法心，趣是向，向哪个方向，就是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呢我们才采取这样的行为。他这个目的是有他的很崇高的目标，叫中心理念，而不是含含糊糊。那平常我们进之前谈了一个宗旨，就在这里，那就是我们行为的根本，说一因，这个因正确了，那就能够得到我们真正应得的。这几句话心心念念常常放在心里面提示，这是总的有关为什么要这样做前面的，然后呢根据这个向后应该怎么做，不断的放在心上面，常常自己警示自己。所以这个行识草，我建议注意空的时候你不妨常常去看它，这样刚开始虽然有一点困难，但到后来你自然而然渐渐的就会融会贯通。那个贯通了以后，拿这个道理啊，理论上了解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去运用，那自然的你就不会辜负这一生啊。那么前面呢，我们曾经谈过一个问题，现在重新问一下，是吧？所以现在呢，我简单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从法体形象来谈，大家还记得啊？是略指众体形象，令后见这性气有托，这样。那么法是什么？大家问一下，法是什么？那我们不妨这样说：圣人自教名法。他后面呢，背览上面告诉我们：也借法，与法而谈，不觉凡圣。这个也在《自持记》上面，请你们翻到卷三啊，224页，翻到那里。卷三那个大的号码是224啊。看见没有？那现在看那个啊，这就是行识草啊，就是立祖讲的，眼见法者，与法而谈，不觉凡圣。但是现在呢，证明此法，并能归成出离之道。现在我们这个谈的是什么？本来这个法是不觉凡圣，但是现在这地方，这个法一定要。所谓成为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引导我们就要走到出离这个方向去。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接受它。下面一句话：要令受者信自由此。诸位想想看，我 我们现在也相信的来了，不来不相信不会来，可是来了以后，我请问我们自己问一下，我到底相信是什么？信自由此，这个地方指什么？像我想啊，在这里大家想一想看，你不信不会来，来人来这里出家，那请问你信知信得过也了解有这个，那有什么？简单的或者是比较内涵比较深刻一点的，想听一下啊，这个下一堂课呢，我们在复习当中慢慢的振作，看看我们内心当中对我们所信所知的内容那个把握多少。所以在下面又看，遂佛梵圣通有此法，尽所受者就已成而言，名为圣法。所以这里字次第的解释不看，但看行持上的正文。这点对我们很重要。下面再看一文，但令反比生死，两侧生徒。见之要起，高起内外者，必欲长养此心，使谁人成就？乃哭并生发在怀，皆身心具体，故得名为随发自行也。现在也将戒行，那么这一段要重新再温习一下。刚刚念的古德名为随发自行，那就是我们现在呢具体而修，这个才是随发自行。下面有它的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关于整个的随发自行，完整的来说，先要纳体，然后呢这个纳体部分就是戒体，我们前面整个的已经讲过了。纳了体以后呢，然后呢具体而修，就是随行。那我们现在证明随行。所以如果前面这个整个的那个基本的概念把握不住的话呢，所以这个随行产生不了多少效果。比方说做不好，就是你做好了，因为那个宗旨没有把握清楚。内心当中我到底为什么来做的？我们曾经谈过，最近常常谈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等起善。所以做等起善的时候，你正做的时候，你不必把那个种子很强势的提在念头上面，但是做的时候你会很认真的做。话虽然说并没把种子强势的推放在这里，可是你所以去做的，是不是你有一个目的而来做的？所以这个目的本身是推动你来认真去做的，所以当时你全部精神去做的时候，本身就有这个目的推动你的力量在里头，这是不明显而已，对吧？那个时候这个在等起善。假定你并不是因为你的有一个目标来做这件事情，这样，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潜意识里边推动的你不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而做的话，你这个不是个等起善。所以这不是一个理论，是我们内心当中如果仔细检查很清楚很明白的，会看得清楚我今天我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很认真的去做，自然背后那个力量的推动。那我们平常稍微检查一下，那在生活当中处处地方就感受得到这个力量消失掉了，那这时候今天轮到我们，我就去做了，然后你做这个东西有好的结果，那好吃好玩，我就去做了。所以尽管你嘴巴上面是讲的这个，可实际上这是什么？不是等起善，并不是你崇高的宗旨建立了以后，由于为了达到这个宗旨就做， 而还是说随顺着我们习气来这样去做。那这个在这里讲那个这个具体啊，行别具体而修，是完全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真正的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了，来自己内心上仔细的观察，那我们这时候才了解修行必须的条件。第一个要正确的了解，所以无知是一定修不好的，是破戒之因。了解了以后呢，还要干什么？不放业，内心当中一直把这个念头提示在这里。虽然你了解了，你就放业，就让他去挖挖叉叉，那个还是没有用。然后呢，恭敬是有很多原因，恭敬是最好的帮助我们不放业的，还是因为这个圣法非常崇高，所以这是我们非常仰望的。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有的是修行，你说没修行吧，然后修行关在房里面，闭上眼睛盘着腿，然后呼呼呼打昏沉，这样那很多地方都是在这个我们一味的修行，这是我们现在要很认真要避开的。那就太多很多东西，这我们现在不去细谈。所以我刚才念这个两段呢，刚才后面有一段呢，大家等一下要细细想一想，想了想我们呢会要找一点时间专门撤离自己，不断的去复习，要令受这性质有此。我们现在接受了，我们到底 有什么，我信这股是什么而来的，那个本身一定在那个中体篇当中的这个戒法戒体当中很清楚明白，也了解，了解了这个法，所以才愿意纳法成体，纳法成体，然后呢在那个具体而修，这是一贯的。好，现在我们呢前面这个基本的宗旨把握住了，现在在正看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文啊，那个在家贝兰83页啊，像这一部分对于在家居士一般来说是那随分随力的，能算学多少就算多少。那出家同学这地方就要非常认真啊，非常严峻的认真的去学。我们很可能所生的善根而进来了，这是一种很大的力量。但是进来了以后，如果这一点把握不住呢，这一生要求急速的增上，这是不可能的。先去看文。第一章，证明随行。实操云：戒行者，既受得此戒，并自在心，必须广修方便检查身口微泥之行，克制专从，高目前身，此性后期亦胜于前，名为戒行。那下面的解释啊，自此摄云：出逆乾窟，就是上面的戒行者即受得此戒，并自在心。这一段是根据着上面紧跟着下来的。然后呢，并自在心要怎么办呢？必下，那就是必须广修方便。这个地方正式的告诉我们，必下是形象。这行就是修行，就是戒行，戒行的真正的内涵。那么所以他要怎么办呢？要广修方便。方便什么呢？所以方便有二，戒教行也，一个是教，一个是行。教什么呢？教为律藏，必以史学。教就是我们的史尊留下来的。这样实际上这个简单的来说，律藏里边的真正的精要要彻底了解，是通于三藏，这我们了解。以律藏在这地方专门讲行，所以以律藏为主。可我们也了解，这前面这个理论不清楚的话，这个律是无从案例起的。但是经要通通以律来包含，所以律是含摄经律的。这个一定要以事学，就像我们现在这地方完全是讲戒，可是有中要根据萨婆多论、俱舍论等。城中要就是第二个，所以假名中那一定要与城市论。那现在我们这里的话，最后的原教中 南山道宣的是圆教宗是以唯识论，论是干什么的？解释经的。所以实际上是以立藏是以这样的一个精神，这个我们要了解的。然后呢，理论了解了以后，这个要跟老师同学切磋琢磨，好好学。行为对治，为在即修。行那是完全自己的事情了，完全靠自己。那下面有本性性并教其性以为受体，尽怀如体而学而修，这是真正重要的。因为本来我发的心，性质就是发起。所以刚才前面谈过，为什么要发起？这个刚才这个问题，本来发起的心要秉受了这个教啊，要愿意这样尽行受的去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受体。那现在呢，要如体，像我们所受的体，要去修，要修必须要学，所以啊，如体而学，而学而修。这不学是我们做不好的，学好了不修那也没有用的。闻命检查是偏越行，然离故对治废学不列，广修之欲理别兼含，这个道理很清楚。现在上面的文啊，那个文就是行识抄里的文，他前面说检查身口位移，说广修方面的检查身口位移，好像偏在行，但是真正要离故要对治，那不学什么是过失，怎么去对治，这个在论上面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在座的同学唯识并没有详细学过，可是菩提道次第论是很清楚的学过。你要想对治，你一定要知道烦恼的过患、烦恼的形象、烦恼如何去对治，所以这必须要认真的去学。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要对治它，那非学不立，不好好的学是做不到的。所以广修之欲理必兼含，那就是上面说必须广修方便检查身垢为你之心，检查即心，心即形体，正业书俱三，能义能持能防，一心善用，无非圣受，方明随行。检查就是心，就是能检查者用心来检查，这个心，所以行的根本。那么这个以一书来说啊，就是《寂寞书》上它这个检查有三种方式，义啊，就是我受了戒的人，然后呢能够秉持着这个就预防种种的过错，这个用这个心能够产生三种功效，这三种功效无非是随顺着所受的产生的功效，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叫随心。此为能察，身口为你就是疏察，这个察检查就是能察是心，然后呢检查什么呢？这个心去检查自己的身口，这个身口的行为。所以我们真正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说做正修道人不见他人过，那修了这个自己心心念念的要去学，学了以后那个心提起来全部的精神检查身口为你，哪有精神去看别人，所以真的做到了，他一定不看见别人过失，而自己忙都来不及了，一看别人那个心就晃掉了。你拿什么东西看？我们拿无明看，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问题。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看人家不对，那换掉他自己浑身都是无明，如果这样他一定看人家不对，他自己是一无是处，这很明白。如果他真正自己能够懂得法，然后呢检查自己，那别人就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才真正随身的法。这是我们必须应该很清楚明白的，知道理论，了解了这个，然后回过头来仔细的去忏悔，为什么我老是随身的无明，病了戒以后不能依具体而修呢？所以到那个时候会深深的感觉到很大的惭愧心就会升起来了。他只要稍微如法一点点，那这个状态就会升起。那在这个地方，所以告诉我们就这样啊，能察所察，十二句续命成就二次 远离二犯。那这个保住这个，那再成就哦，要真正成就持犯，成持而不犯，那要靠这个。耳运身口欠具，除非若真敬重一通善业，这样。实际上检查用心来检查，上面说检查身口，实际上呢，这个好像这谈身口，实际上呢，这个地方说粗浅的，如果敬中现在是原教中，那么一种善业身口也要检查自己的意业，说这个意业起心动念对不对？上运检查正是修行，那上面就说检查身口为你自行，下运目胜啊，就是刻字专从高摩前身名气标志，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有他的志向，他有的宗旨。可由定也，从众也，前身通摩三身已成道者。最后一段，持下即是名义，持性即行，后起圣前是随心意，这容易了解，就是持性后起一生于前，名为戒行。这一段这文字很简单，但是这些东西真正的修行的话，那尽一生都最最重要的就把握住这样。那我们现在再看即说下面这文啊，史超云，然这受持要起誓愿，谁是称愿修行？譬如坐营宫宅，陷列院墙周匝，即为坛场受体也。后便随此营构，尽于一身，为受后随行。那么现在这里在解释这个受体跟随行，说受是要起誓愿，这事先发的愿，决定的啊、哦，要一个决定的一个实现，说尽行受。那在这里我们要简单的有一件事情要说一下，说比丘通常就是啊尽行受这一生的，然后呢菩萨是尽未来际的，好像一生完了以后就没事了，或者就不管了，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误解，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比丘是要一生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宗旨非常重要的。比丘它实际上是什么？是根本，也就是共下共中。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共中式的，共中式的真正的目的是干什么？出离。反正真正具足出离心的人，他只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跳出生死轮回。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利用他这个人生。所以说，虎少头染善苦暂舍，头上着了火，可以等一下再来。无常胜虎应所除灭，就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这一定要除了这个，他决定要这一生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了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进行的是这样的理由，不是说啊这次做过了好了，那下一次反正是不管他了，这样。所以我们当然一般的不会，万一心里是这样的，这意味这一生那是一个根本错误，因为他真正的学比丘，他不允许你说吐吐啦啦啊，反正这一生不行了，下一生了，下一生不行还再下一生了，不是。正因为如此，他必须把握着每一念来追，所以他这个是尽行受的主要的原因。只有这个基础，所以你这个恶心才能够彻底的斩除，把自己的真正弄好了，那在这个上头才谈得到真正的属于大圣。这点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那下面有了这个要起誓愿以后呢，于是下面的称愿修行了，所以这个叫随。那下面举个比喻，比如说啊，我们呢先要造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建筑物， 那大的建筑物先一定要立个规范，把它使得围起来。然后我们现在说不一定把它围起来，就是说先立个蓝图，然后呢放样，放样的时候，哦，这将来我们建筑是建筑这个样的，那这个就是什么弹窗的受体。然后呢，以后根据这个放了这个大样以后，根据这个蓝图慢慢去做。所以啊，随处应构见于一身，这个就是后面的随性。下面的解释，至次色云，出对体变形中二。那上面第一段就是啊，这个也说两个一对啊，一个是受体，一个随形，两个互相来辨别两个的差别。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根据这个受体来辨别随形，分两部分。前月发明，实际上这个对体变形当中啊，分一对，发育一对。前面是先发，那个发就是然这设施要七十元这个，出对体变形中二，前月发明，下面再用玉，现在看的发啊，前月发明要器皆进行断恶，决断之事，这个尽这个一生，要决定要断掉一切恶，这个是发的一个非常坚强的绝对的誓愿。四即圆净咒片持命之心，和此二性混为一愿，即受体。这个容易了解，前面都说过了。称愿者和善意，称就是称得上上面的愿，是称愿修行。四即随顺意。脾下，我们现在看发育当中的育，那就是脾下此曰育现。前面这个发讲完了以后，用个比喻来说明它。这个比喻是出淫功宅，欲求圣道。现在平常我们时间说这个是造一个大的楼房，大一个什么等等。现在我们要造什么？要建立一个圣道。下欲受谁可知？下面我们很清楚，受是受些什么，随是随些什么，淫垢为造孽恶余。这个欲当中造的恶语，现在我们所喝的发就是随行，然后呢，这个因圆满的时候，那感得的就是果号，就是发生。这一段，史超序云啊，那现在下面记说受跟随两个关系有了，下面记说的要说明，若但有受无随，这是空愿。空愿之愿，不免寒露之弊。若但有谁无受，此心或随生死，又是觉下不周。譬如无怨恶语，不免怨者之川，这个念怎么？川语也。必须受随相知，方有所知。那受随两个必须啊，前面已经说过了，两个互相资助，互相辅助。假定欠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所以说有受无随。那特别是我们常常就算受戒的时候很认真受到了，可是后面如果随行不相应的话没有用，这里说明。那为什么呢？空愿，这个愿是空的，所以下面我们围了一个院子，准备建筑造，准备要造一个这个大楼的，可是围是围起来了，也没造，没造，围起来了还是荒地一片，这个没什么用场。所以他说不免寒露之弊，没造起来嘛，所以既挡不住人，也挡不住路，路是水，就是反过来说，有谁无受啊？谁你的行为很好，可是你没有啊？这受体就是你没有这个要气誓愿的话，那么此性祸水生死，因为你没目的的，你做了很多好事，你没目的的，没目的的话，当将来这个感得果还在生死轮回当中，再不然呢，觉暇、觉现的，所以就好像没有恶语，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外面没有这个院子围起来，无怨的恶语。 没有这个院子围起来的里边的东西的话，那个院子会进来，你外面围起来了，里边有一个很好的房子，那贼也进不来，里边你可以挡住一切。所以院体啊，就是外面的围起来的院子，它没办法来偷瞧你的东西，就是这个烦恼，它不会让那个烦恼进来。为什么我们不让烦恼进来呢？因为我是能抑能持能防，这是一个力量，所以必须受税相知，方有数字。它必须要这两个东西啊，互相辅助，那么才能够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下面看智持的解释。智持是云：二互现相续中二。那第二呢？两者当中互相啊，来说明啊，受跟随都必须互相依赖，处续互缺有二。这样，那下面第一个是互缺，下面是随，缺一个都不可以。又分二，现命缺随，缺了这个随行。那我们这个文字只要念一下就可以。寒露在雨无善覆盖，必为困死，欲成无道。若下民缺受，前面是缺随，在下面这里是缺受。随生死者，但是失散，非道即故。有觉下者，缘境不变，恶性成故。穿鱼者，为穿鳖，鱼又强也。有无外院，其间房屋，永被穿鱼。此命无受防御，遂修善行，怀为尘扰，丧失善根，如贼穿玉，盗窃财宝业。这个比喻，那一页去对一下就了解了。此下必下，此事相续，那就是解最后一句。那我们现在再看问啊，史超云问：尽受具戒，造圣乐谷，为受为谁？这个问有很重要的原因在，说我们所以来要不是为了就近的这个苦乐问题吗？解决真正的痛苦苦地，然后呢真正要想到的圆满的乐就是密地。那么请问现在呢，这个受的具戒，感得这个乐的果的是到底哪一个呢？受是谁呢？如果这一点不了解，我们往往很好要的去受戒，可是不会认真的去持那个持戒，就随行。所以这个问题就特别的点醒我们这一点。智持是云：问中上明相续其功一等，造生感古必有亲疏，故须显示的原因在这里。对于前面已经说过了，真正的要想产生这个效果，受随两者当中是必须互相资助，欠一个不可以。但现在进一步来说，既然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这个果报而来求，那么请问感得这个果的亲疏之分什么？所以我们把这个内容次第啊，重重的因缘一页弄得很清楚，弄清楚了，那我们将来行持的本身就不会含糊含混，哪一个地方可以把握得非常清楚，那你这个界限就变得真正的非常清纯。史超虚云：大受是助缘，未有行功，必须因随对境防逆，以此随心，只得圣骨不欠受体。好，现在回答这个受是助缘，就是对感果的这个原则来说，受是一个助缘，感果的真正功能是在哪里？在行。所以说单单受那个是还没有行功，还没有行，所以这个功能还没有现，必须因随。还进一步来说，由于这个随行，这随行怎么随法呢？要对境防逆，所以这个真正修行一定对境，在这个对境之前，由于受先受了以后，这预先呢、啊，这能抑能持能防，这样来对他。那以这样的这个 一起起行的这个随行呢、啊，那么才能够感得胜果。所以他真正的亲疏之间的亲是在随行，不在受体，所以说不亲受体。故知一受以后尽一受以后尽受以来方便正念，乎本殊受流若闲心，三善为体，证明戒性随相可修。那就来了，由于上面这个论辩，注意晓得受了以后，然后呢尽这个闲受，处处地方要广修方便，这个方便干什么？保持我们的正念。这个正念干什么呢？来保护我们自己所受的这个受体。然后呢这个受体会在我们行心，这个行心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的行为啊，平常的这个心的作用，说受想行识，最后的识，这是心的体。那么真正的持理我们的行为是行心所，这前面的这些啊受想等等，那都是啊产生这个功效，真正流入行心去行的时候，一定是三善为体。是三善什么？无贪、无嗔、无痴。戒就是戒定慧心灭贪嗔痴，这我们要了解。了解了这个，证明戒心随相可求。那我们了解这个戒心是随相，就是随我们欲求的一切境界，是叫随相可修。那对，那我们就修行就对了。下面，若但有受无随行者，反为戒气流入苦海，不如不受无戒可为。所以假定受了以后没有随行的话，那不对，反而为戒所欺。你不受戒，你没破戒之罪，受了戒有破戒之罪，所以反而更堕落更深，所以流入苦海，倒反而不如不受。这样的话没有戒可为。不，我们很多人说，哦，那我不要受了。下面祖师策励我们，不是叫我们不要受，叫我们受了以后要警策，这个要小心。我们很多人都会犯这个毛病。这个这里特别，等一下下面文字和看。是故行者明序善色，逆性自作然，非为懒术。所以我们真正的来参这里修行的同学，要很清楚的能够对我们所学的内涵呢，善巧的了解它，要晓得这个业本身呢，哦，自然是一定不含混的，所以不是随便马马虎虎，所以说非为懒说。那下面看自持记的解释，大中二，出兑现亲疏啊，那像我们看上两句名受疏，必下名随亲。那亲疏我们已经了解了，以弹唱出受邓其续愿，对境防御见修实行，那就是这个愿行之间的两个行界成因，应能感果。必须这个随行，随行呢成功这个因，那么这个因才感果的。所以他说不亲受体，所以真的亲的是不在受体，而在随行。故叶疏云，故偏就行能其后歇，不约虚愿来造乐故。这文字很容易，然受随二法亦必相虚。这里又解释，我们不要说了那个随行以后又忽视了受体，所以要了解受随两法，这个一定相虚。但望千圣共有强弱，现在这个地方所以谈的问题呢，在牵引将来生果的功能上面，这个它有强有弱。所以牵生这个将来的果报随行是强，但是要注意随遂感果前至受生。这个随啊，虽然能够感果，但是它怎么来的？要靠了受体而生的。同样道理，受随虚愿，终为随本，一个是根本，是在圆房发心， 这受圣，受圣谁为？起谢造圣，这谁强受弱？这两个的关系就非常清楚了。教文用于学者一致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到底是哪一个该用啊？这个彼此间的关系，那真正学的人应该很清楚的了解啊。这是第一部分。那下面故下就是故自一收以后，这二必彰形象，这第二部分特别的说明形的内涵，有分三：出沉水之象。一受等者，举世中也；方便者，对之至也；正念者，是妄念也；护本受者，随身意也；若行性者，即是二次成一处也；三善者，明一性也。这明等，这明等者，是必修也。以致干骨共在水中，这至徒受不辞无益矣。这文字就比较容易了解。经过了上面说明以后，那我们晓得单单去受不去辞是没有好处的。那至于下面更进一步来告诉我们，如果受了又不辞的话，反为戒期，所以他下面再更加强：若下明无随之色，为戒期者，功业深重，自犯大罪，故不如不受者。激励之切，非一退也。那这里说明，这个是啊，很认真的激励，绝对不是一致我们，让我们退回去。那最后，四下即告，就是事故行者等等啊，这个即告，行者自言，痛作莫待也。也就是说，从祖师那时候开始，因为那已经渐渐进入末法了，就是通通的作礼我们现在，也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令善事者戒进学也。那要想善巧的认识，必须要专精的去学习。那学习要学习什么呢？一须施教，教有开遮开智啊。那要对教的内涵很清楚，那教说些什么？二须是行，行有为圣，是，也就是说，教有的是开学的，有的是治，就是遮止的。哪一个该做，哪一个不该做？你了解了你行的时候呢，哪一个顺着受体应该做的，哪一个违背不可以做的？三须是业，那因为这个行为是感得的，一定会造业，这个业有善有恶。死续色果，果有苦乐。必明此事，死苦实修。对这个四个了解了，那真正把那修行的内涵通通包含在里头了。一性等者，如相说明，生慈犯善恶因果，皆如一理，非妄一阳，令生性故。这名也。那下面的文字的解释，这文字的解释就比较简单。好，那么下面我们最后再下看那个，自此云元修者，即至受体当发心时，即成三句，故欲随行，随持一戒，敬恶不取，皆是律尼，用之观察，皆是善法。无非降护，即摄众生，因成三行，果获三佛，有受其随，从因之果。故一书云：是故贤人常试此行，皆三句等。有云：众贵大圣，故须获心于处。有云：既知此意，当护如命如浮囊，略体大纲，余广如壁，自而后学，维系强言。这一段，这个文蛮长，先分开来一段段讲。这个地方叫元修，上面呢 在我们前面呢谈中体篇宪法正义的时候，最后讲原教宗，原教宗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原的体，现在呢得了体以后的话呢，原教的随行的修法，所以这个原修是正对着前面的受体来说的。如果你们要正问些的时候进一步了解，只要翻到前面那部分大概就可以。那我们现在不妨啊翻到前面，那个前面呢就是在55页，不是53页开始，53页最后一行，原教宗后曰原教命戒体，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先告诉我们这原教之体是什么，得了体以后，然后呢我们叫随行，所以原教依原教之体的修的随行，这个叫做原修。现在我们这里就讲的原修，这样。那现在我们还是看85页这个文，说既知受体，那我们了解了受体以后啊，那这个时候是发心的时候已经成功了三句，所以三句境界，那就是啊，知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既然体是这样的，那么属于随行的时候随便持一个戒，那这个一戒当中包含几样东西呢？净恶不起，这个恶绝对不起来，而且它是偏盖的，恶心没有一件遗漏的，这个就是色离泥。也就是说这个止一切恶，是偏断一切恶，用智观察，那要智慧来观察一切，就是善法。所有这些是无非降护前身，前面说的保护众生不要去伤害，那是要救出他来，最后是这个就是摄众生戒，这个因。所以这个因成三行，因为因地上面有了这样的三样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果报的时候，我善火发报身。那前面在讲原教中的这个戒体的时候已经很清楚明白说过了。那当时受了发心，受了体，那现在呢由受起随，从因至果，紧跟着果然自然来了。所以故叶树云，是故行人常思此心这三句等，这个话前面已经讲过，前面是受体发愿的时候，现在我们既然是一体起行，当然必须还记得，所以重新再提一下。又云众贵大圣故悉获心于此，虽然受的戒本身是小圣的，但实际上呢根本是同于大圣，所以众贵大圣，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心应该安立在哪里。所以下面又说既知此以当护如命如福呢，这个很清楚，绝对不可以差一点点。这里是律体大纲与广入弊，这里是真正的最重要的地方，其余的地方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儿后学这定做的话啊，像我们都是祖师佛菩萨，祖师都告诉我们要细微详言，要很仔细很仔细的来研讨啊，来修学，要很精深的很仔细的这样去做。那再看这文，前五座生禅四舍未脱，与鬼穴同处，为苦恼之交煎，岂得不念千生祝寿涂炭，总有修逢不得其门，徒悟前驱终无所业，若乃尽无穷之生死，皆无边之一非，破无始之昏暗，证无上之法身者，为戒一门最为要说。诸佛称赞遍在全经，诸诸弘持胜于前代，当须深信复知此矣。故当以受体为上谋，以随行为两着，受随相复，遂万行而可成。 莫作更之，遂千里而必之，子非同道，夫复何言悲乎？那最后一段，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是五浊生禅，这我们不用解释，在五浊时啊，禅的好深好深，四摄就是啊，像我们现在实际上的生老病死啊，在被那四大所困，根本没有被这个人突出来。实际上在这种状态时，与鬼穴同处啊，所以说各式各样的苦恼，这文字很容易了解。身也苦，心也闹，为这个会交见，不管里边外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起的不念轻生。所以我们既然真正了解了这个，怎么可能不念轻生，而认定我们住在涂炭当中？涂炭就是像火坑一样，就像地狱一样。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好的跳出来，就这样。就算是有修缝，不得其门，就是假定找不到真正的话，那徒务取老，终无殊业。就这样修行，如果找不到真正的修行的门路的话，还是空茫。现在我们有这样正确的门路找到了，怎么可以任意浪费？所以下面真的修行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要尽无穷的生死，无边生死轮回要尽，然后呢，要戒无边的一海，戒无边之一飞，不是叫一海啊，这个造的这种啊轮回生死的业，通通把它切断。那切断这个一定要什么无明，所以要破无始之昏暗。那这个做到了，能够证无上的法身。这么伟大的、这么了不起的事情，哪里开始？前面说不得其门而入是没用的，现在哪里进去啊？做这件事情哪里进去？戒，所以为戒一门最为要说。所以这个戒本身有这样生活的内涵在，这个最紧要的、真正重要的。因此啊，诸佛称叹，佛称叹，然后呢，在经里面都告诉我们，祖师也甚至在前代，我们要对这个深信，不要迟疑。所以因此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把受体像眼睛一样看得清楚，然后随心像两个脚，两个受随相附的话，那么在远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道理，莫作更之随千里，这个都没问题。最后是叹息，真正的同道，那其他人不作为言，所以他最后的两句。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地方为止。
今南山第35。